奥克兰基督教华语教会李振环传道系委外正道，正道嘅题目咧系宣教系个人生命突破嘅契机。经文咧系记载喺《使徒行传》十章一至二十三节。请听神嘅话，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他多多调剂百姓，常常向神祷告。有一天，约在下午三点钟，他在异象中清楚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来，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惶地说：主啊，什么事？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调剂已达到神的面前，蒙纪念了。现在你要派人往约帕去，请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一个皮革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就在海边。向他说话的天使离开了。哥尼流叫了两个仆人和尝试后他的一个虔诚的来，把一切的事都讲给他们听，然后就派他们往约伯去。第二天，他们走路将近那城，约在正午，彼得上房顶去祷告。他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云游帐外，看见天开了，有一块好像大宝东西降下，四角吊着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脚的走兽、爬虫和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绝对不可，凡污秽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再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浊的。这样一连三次，那东西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正当彼得心里困惑，不知所看见异象是什么意思时，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走到了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没有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彼得还在思考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对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跟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你们是为了什么缘故在这里呢？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敬畏神，为犹太全民族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要听你讲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宿。次日，他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伯的几个弟兄跟他一起去。我请你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我感谢中信堂的邀请，给我有机会再次在这里去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的正道除了是讲《使徒行传》这里之外，亦都会提到约拿这位的人物。我相信我们对约拿并不陌生，而同主日学都会讲，经常讲，或者你会问约拿和彼得有什么关系呢？一位是旧约的先知，另一位是新约的使徒。他们两个相隔好几百年，出现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背景，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第一陣我會從經文裏邊一齊嚟去睇睇。但係神嘅話藉著可能你過去啱啱有一個嘅宣教週一連貫嘅信息唔單單係停留喺我哋嘅腦海同埋心坎裏邊，亦都用聖靈繼續激勵我哋預備我哋嘅心，知道點樣嘅去回應神嘅心意同埋使命。我哋先一齊去禱告。天父阿爸父，我哋感謝你，因為你賜下你寶貴嘅話語藉著聖經即係教導我哋。求你嘅靈與我哋同在，就喺當中運行，亦都藉著你自己嘅真理，即係嚟到更新我哋嘅生命，以致我哋知道點樣嘅回應你啊！多謝聽我禱告，係奉主名求，阿門。我之前讀到一篇嘅宣教士嘅見證啊，係講述一位嘅宣教士喺一個非洲穆斯林嘅國家嗰度侍奉。他在住喺嗰度已經有15年的時間，並且建立了一間大概40人的家庭教會。但係佢向一位探訪他的牧者咁樣講，佢話其實他在嗰度開始的頭嗰五六年，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度學語言，而且學得非常的辛苦。一方面要學法文，另一方面要學當地的非洲的土語。不要說是一間教會，連一個信主的人都沒有。直到有一天，有一次他的太太去探訪一位當地的婦女，剛剛入到他家，跟著那個婦女就指著他說，欸，就是你了，我認得你，我等了你已經有10年了。這個婦女所說的說話令到這位宣教士的太太非常的詫異，因為這次是他們第一次的見面。但其實在10年前，這位婦女正在那裡禱告尋求真理的時候，有一位白衣人向她顯現，將這位宣教士太太的容貌show給她看，並且吩咐她說，這個就是那位會跟她傳講真理的人。自此之後，她就一直在那裡等，足足等了10年。她的太太聽了之後，即是宣教士的太太聽了之後，也很順利成章跟她分享福音。而他也很自然地跟随了耶稣。原来这位宣教士他建立的教会大概有40多人，当中有超过20人都是因为这位妇女的见证而来。这个见证和今天这段经文描述彼得和哥尼流的经历有些相似。有人说使徒行传不单单是讲述一些早期使徒的故事，或者是纯粹记载初期教会的发展。这件书更加俾我哋睇到圣灵嘅大能同埋工作，而且佢如今仍然喺度工作。我相信大家可能之前听嘅讲道里边都或者宣教嘅讲道里边都已经明白呢一点。而且今日我同大家去睇睇圣灵点样藉住宣教去叫基督徒嘅生命就有所成长。如果弟兄姊妹愿意体贴神嘅心意嚟到去参与宣教，呢一个系信徒灵命成长一个嘅契机。当我们说成长的时候，我们必然就会涉及到生命某一些层面需要突破。在彼得这次的经历里面，我们会发觉有三方面的突破。首先就是一个个人的突破。在10:1-23里面，我们刚刚读到一段经文，可以是整个故事发展的一个是延续到48的，甚至是11。因为故事一开始就提到凯撒利亚一位意大利人的白夫长哥尼流，他在异象里面获得天使的指示，去派人去到约帕找彼得。而使徒彼得在第二日同样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异象，并且有圣灵的吩咐，跟着他就跟哥尼流的仆人和士兵一起回去。我们很难想象彼得当时见到的异象的情景，会不会好像我们看到那些视频，或者好像是那些 VR 那种 3D 的模拟那种游览。但无论如何，这个对彼得来讲确实是一次很真实的经历，因为他当时真的觉得肚饿，理论上应该是很有食欲的。但是当他被吩咐去将他所看见的东西劏了来吃的时候，他就坚决不吃。我不知道大家自己有没有试过，就是你在梦里面见到某些东西会令你做出某些自然的反应。譬如你在躺在床上面想用手捉住某些东西，或者有些东西冲过你的时候你会闪。你见到人追你的时候你想走，甚至可能有些人会梦游。不过彼得他很特别，即使他肚饿，但他完全不为所动。 证明他潜意识里面是非常重视犹太人对洁净的规律。这个是按照利未记第十一章对圣洁和不洁的动物一个的分类。因为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是会以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表达他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属神子民身份上的一种的特征。但是他真的那么注重洁净呢？其实也都不见得。为什么呢？因为在九章四十三节告诉我们，彼得住在一个皮革匠西门的屋企里面。可能现代或者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未必太了解犹太人的信仰文化传统，他们对皮革匠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者联想，即是我们不会对皮革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者联想，顶多是一种的谋生的手艺而已。甚至我们可能没什么机会见过或者接触过一些皮革匠，也都不知道他们这门手艺所牵涉的问题。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因为那些皮革匠要处理动物的皮，这门手艺就必然会触及犹太宗教文化一些礼仪所禁忌的东西，譬如动物的尸体、动物的血、他们的排泄物，也都因此会长期接触而有那种的禁忌。最近呢，我见到有位朋友在 Facebook 那里呢就 post 了这张照片，就指明这款的波鞋是含有猪皮的物料。为什么要这样声明呢？因为那个国家是住了很多的穆斯林，他们是不会吃和不会沾任何有猪成分的东西。万一他买了这只波鞋回去才发觉有猪皮呢，那可能这间店呢就会被人告的了。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在当时的那个皮革匠，无论从宗教的角度或者实际的社交生活来看，绝对是属于犹太人一种厌恶性的行业。另一方面，皮革也都是那个时候生活上不能够缺少的原料，无论鞋啦、帐篷啦、袍啦，甚至那些卷轴。所以犹太人的拉比都说，世界不可以没有香水和皮革，不过制造香水的就有福了，处理皮革的就有祸了。他们甚至不受欢迎到一个程度，连住在城里面都不被允许，只能够在郊外里面或者海边那里住。所以皮革匠的地位之低，甚至连妇女都可以因为这个理由来提出离婚。所以皮革匠是被犹太社会所鄙视的。这样看来，彼得愿意住在这个皮革匠的家里，表示他对别人的洁净与否并不至于这么执着，亦都是因为这位皮革匠是一位犹太人，犹太的信徒，只要他的工作令到，只不过是他的工作使到他不洁净，所以彼得抛开犹太人的规定，愿意去接受他，不嫌弃他，这个其实是值得肯定的。显然他并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人，但是如果要他去接纳犹太人被视为不洁净的外邦人呢，那可能就是另一回事，因为这个不单止是牵涉到他们所做的事是不洁净，对犹太人来说，外邦人本身就是不洁净，难怪彼得见到那个异象的时候，都是他们认定那些不洁净的生物，这些东西就算你进行了这个洁净礼，都不会成为他们可以吃得的食物，因为这些东西本质就是不洁净。同样，这个真是他们对外邦人一个固有的看法。外邦人本身就是世俗的，不洁净的，所以不要说接纳他们，就算跟他们来往都是不合规矩的。但是第二节很清楚指出，哥尼流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他全家都是敬畏神，多多兜济百姓，常常向神祷告。上帝看人不似世人看人，只是看外表或者他们的种族、身份、地位、成就这些外在的东西。神看的是人的内心，就好像天使对哥尼流所说，他的祷告和他的周济已经达到神的面前，蒙神纪念。神要颠覆彼得对外邦人传统的和黑板的观念，藉着一连三次的异象，要冲破他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因为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见证这个吩咐， 对门徒来讲，可能意味着即系去唔同嘅地方啊，带领犹太人信主啊，即系佢哋嘅格子冷。外邦人啊，应该唔喺佢哋嘅范围之内。如果我哋读一读上文啊，佢哋曾经都问过耶稣一个问题，佢话：主啊，你就要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我哋睇到门徒关注嘅系只系以色列国，但系即系只系向佢自己嘅同胞传福音，肯定唔系神嘅心意。所以当圣灵指示彼得要去接触外邦人，这个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他慢慢没想到的事是、其实圣灵又何止是对彼得发出这个难以想象的吩咐呢？因为在之前第八章、圣灵也曾经指示教会的执事、腓利去向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去报道和施洗，就是一个身体不完整有缺陷的人，被认定是不能够入圣殿敬拜的人。但是门徒可能都不曾经意会得到，神其实并没有将这个群体的人排除了在旧基督救恩之外。因为在旧约的以赛亚书先知已经讲过，上帝的救赎也都包括这些人。当然更加令到门徒跌晒眼镜的是，之后圣灵居然吩咐一位信徒阿拿尼亚去接待追杀基督徒的扫罗，就是后来悔改了的保罗。谁会想到他后来会成为上帝大大使用的仆人呢？我们发觉原来教会宣教的工作有时未必因为是外在的环境的影响而受到限制，更加多的时候可能是由于一些信徒自身的文化、观念、传统和固有的思维而窒碍了福音扩展的可能性。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过去有些穆斯林，他们信了主之后参加教会的崇拜，但他们感觉到非常的不适应，因为他们要起身唱诗歌，然后坐在那里听道，或者要讲一些他们不太熟悉的一些基督教的术语等等。我以前参加过一个跨文化的课程，我们会模拟那些穆斯林的基督徒是怎样去崇拜，我们会穿着他们一些服饰，然后呢就在地上面铺了一块的地毡，跟着呢就是俯伏或者跪在地上去唱诗歌和听道。这个是给我们去体验在一些穆斯林地区的宣教士，他们需要放低过去一些崇拜或者的模式，或者以此为标准的做法，这些穆斯林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去接受一个方式来去敬拜神。亲爱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将圣灵的能力只局限在一些神迹奇事，圣灵的工作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够看见和想象。一旦他赐给我们从神而来的异象，他必定也都有所预备，无论是福音的对象又好，同工又好，资源都好，尽管这些不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方式、预期的时间，甚至是我们喜欢的群体或者合得来的同工，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全然地去配合神的引导，放下我们个人的成见甚至是偏见，按着神的心意去参与其中，我们就会发现神有个很奇妙的作为。第二样东西要突破的是一种个人的情绪。接受新的事物并不容易的事，特别当我们人生经验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加上做事的方式或者模式都已经习惯了，就更加不愿意去做出改变，去适应新的东西。彼得要从自己过去的认知和传统里面去挣脱出来，必然会有迷茫疑虑。不过或者因为他的挣扎不是完全来自宗教上的一种约束，对他来讲民族情绪可能是他心里面更大的一种的障碍。就是说彼得在这次对外邦人进行这个跨文化的传福音，彼得需要突破他个人的情绪。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首先要了解哥利流是一个什么人。在第二节里面指出他是一个意大利型的白夫长，即是统领100名士兵的一个军官，是罗马人。意大利人在我们的眼里面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吃披萨和吃 pasta 的外国人，是吧？并且会告诉你知意大利人是不吃夏威夷披萨的。但是在彼得的眼里面，即使哥利流是敬虔的人，他仍然是罗马帝国的一名官长， 即是以武力震慑当时的世界，包括欧洲、地中海和中东的罗马人。当然犹太人也不能够幸免于罗马人的侵略，强暴、剥削、欺压、抢劫的罗马人，被犹太人招惹的情绪应该都是憎恨、愤怒、伤痛。情况就好像二战时期犹太人会怎样去看待一位德国的军官，或者日本侵华的时候，我们的上一辈会怎样去看一位日本的长官，或者现在一个乌克兰人又怎会去怎样去看待一位俄罗斯的军官，甚至一位巴勒斯坦人怎样去看一位以色列的长官。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过战火，但假设你邻居的围栏或者过界了，霸了你后院一部分地，你告他都拿不回，你日日跟他碰口碰面，那有什么感受呢？或者你见到你家人，或者你见到他们家人，你有什么感觉呢？或者你的东西被人霸占了，或者抢了拿不回来，那人还在你面前笃眼笃鼻，那有什么感受呢？你会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吗？实际上彼得还未见到哥尼流，他去到这个凯撒利亚的地方的时候，他心里面可能已经很不舒服了。因为凯撒利亚是在大希律公元前25-13年所建的一个港口和城市，以凯撒利亚命名是为了给当时的凯撒大帝奥古斯督拍马屁。这个地方就是罗马帝国在犹大地区一个行政中心、总督的官邸和平时办公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驻扎军兵的地方。特别当犹太人他们过节的时候，为了避免人多生乱，所以总督就会带兵上到耶路撒冷，在圣殿的北边去驻兵，以防万一。这个是为什么耶稣在逾越节被审讯的时候，比拉多总督会在那里出现。换言之，凯撒利亚就是罗马在犹大地的一个的力量和权势的象征。无论彼得去到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又或者他见到哥尼流这位罗马的军官，他所产生的联想和情感应该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彼得要冲破不仅仅是传统认知上的约束，他更加要克服民族情绪上的挑战。怪不得圣灵告诉他，他说先不要疑惑，跟那些兵丁同去。疑惑这个字在原文的语态表达上确实是有犹豫的意思，但这个字也都有discriminate 或者 judge 的意思，就是温柔一点来说，就是区别或者是判断，但激一点来说，就是说有歧视或者论断的意味。换言之，圣灵叫彼得不要歧视来找他的人，或者对他们有成见。虽然向外邦人甚至向侵略他们的人传福音，对彼得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他绝对不是第一个这样做，因为旧约的先知约拿也都曾经这样做过。还记得有关约拿的故事吗？耶和华吩咐他去跟哪个宣讲悔改的信息？尼尼微城，是不是亚述国的人，一班曾经残杀过以色列的敌人。约拿开了一场最快速的报道会，就是讲了一句话，就说再过40日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咁全个尼尼微城嘅人，跟住佢哋听咗之后就即刻悔改啦。同样，彼得向侵略佢自己嘅罗马人，呢位罗马帝国嘅官长同埋嘅家人，佢讲咗基督同死里复活嘅信息之后，又见证到佢哋领受咗圣灵，并且为佢哋施洗。其实彼得所做嘅并唔系咩创新嘅事，佢只系回应咗上帝始终如一嘅一个嘅心意。就是从旧约至新约一直所强调，使万邦、万国、万民都归向他，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不分阶级、不分背景。彼得向敌人传福音这个的举动，其实是延续了、重复了和重新履行神给约拿的使命。不说你可能没有留意，如果根据这个马太福音16:17记载，原来彼得的父亲也都是叫约拿，即是跟旧约先知的约拿是同名。 仿佛彼得正是延续了约拿之前所做的事。你说上帝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向外敌传福音，我就想起这个 Jim Elliot 宣教士的见证。他1956年的时候，以他为首的五个年轻人，他们前往这个南美的厄瓜多尔去宣教。在很短的日子里面，他们全部都被这个奥加族人杀死。Elliot 他临行之前，他的仔同问他，他说如果那些奥加族的人攻击你，你会不会防卫呢？你会不会开枪呢？Elliot 这样跟他说，他说我们不能够向他们开枪，因为他们还没做好准备进入天国，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当 Elliot 五个人他们真的遭遇奥加族人的攻击的时候，他们原本可以向这些族人开枪，但他们没有。当时其中一个奥加族的年轻人，他执死 Elliot 的时候，他听到 Elliot 临死前用他的仔教他讲的一句奥加族语，这样说，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你真实的朋友。而这句说话，这个情景震撼了这个奥加族的年轻人。后来这几位宣教士的太太，他们带着他们的仔回到这个群族里面，继续完成他们丈夫还未完成的使命，将上帝的福音传给那里那些未听过福音的族人。后来奥加族的酋长问他们，你们是谁？为了我们这么费尽心力无尽的付出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位宣教士的妻子就说，我是你五年前杀死那个男人的太太，我们再次回来这里的理由正因为神的爱。五年之后，当那些奥加族人他们全部受洗归向主的时候，杀死 Elliot 那个年轻人，他都成为了奥加族的第一任的牧师。后来他和其中一位宣教士的仔 Steve 他们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见证。这位已经成年的这个 Steve 他说，其实不是他自己能够去原谅他的杀父仇人，而是他知道因为神也都爱他们，这个也是他父亲牺牲流血都要告诉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放低成见，放低仇恨，放低自我去传扬主的救恩，这个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记得七年前我和屋企人去到一个创启地区去做访宣，那个地方都住了几个的民族，最大的是汉族，他们主要是住在一个城市的西面，而其中一个人数比较少的穆斯林的群族，他们就聚居在东面。当地的宣教士跟我们分享，其中那边宣教的挑战就是两个的民族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隔阂，他们一般人基本上是没必要的话，是宁愿不相来往，甚至连基督徒都是这样。一方面那里的穆斯林不愿意去跟汉人来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汉人是吃猪肉的，所以这些是穆斯林他们比较抗拒的事，我觉得他们不洁净。同样汉人也都看不起这些穆斯林，认为我们很保守、很顽固、文化知识水平低，属于基层或者做一些低下阶层的工作，连不少基督徒他们都是这样认为。即使在当地有不少的汉人的教会，但他们都不太愿意走入这个群体里面去接触这些人，反而在外国来的宣教士，他们不刻意不吃猪肉，还搬去他们住的地方，主动跟他们建立关系，跟我们做朋友。但原来这两个的群族他们的张力一早就已经存在，因为根据一位加拿大的宣教士，他在1894年至1920年在服侍那里的穆斯林，他已经讲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直到我们几年前去的时候，那个情况都没有好转，那个民族有十几万的人，但是基督徒的人数可能都不到20个人。那边的宣教士服侍了很多年，都看不到那里有多少福音的果子。亲弟兄们，虽然是这样，但上帝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去呼召所有的百姓去回应这个挑战。无论是旧约的先知又好，是新约的使徒又好，甚至直到如今的宣教士都好，这个呼召从来都没有改变。面对我们认为不友好的福音对象或者群体，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去突破情绪上的障碍。我们预备好了吗？即使约拿和彼得的经历是相似，但他们有一个 很显著的差别，也是我最后要指出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心态很不同，这个是我们需要突破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虽然同样是来到约帕，但是彼得听了圣灵的指示去到凯撒利亚那里去，但是约拿到了约帕他怎样，他是打算走佬去他斯。虽然他在这个土里面去求告神，似乎好像是有所的反省，并且按神的吩咐去到尼尼微城去宣讲了他要讲的说话，但是打从心底里面他就是希望神会审判去歼灭他们。这个是出于约拿的自以为意，在异土里面的经历并没有令到他彻底的去谦卑自己。我们香港人跟你讲 sorry 通常有两种的讲法的嘛，是不是？第一种是 sorry,、okay? 第二种是 sorry 咯。你知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的。sorry 是代表你真诚的道歉，是不是？ sorry 咯就是并不情愿，甚至认为你自己其实是没错的，不过只是敷衍对方。约拿的忏悔会不会属于第二种呢？我曾经听过一句电影的对白，是这样去讲一个人的，他说讲你又不听，听你又不明，明你又不做，做你又做错，错你又不认，认你又不改，改你又不服。这个不知道是否好像约拿的写照呢？唔怪之马太福音里面，当法利赛人请耶稣去显个神迹俾佢哋睇嘅时候，耶稣同佢哋讲，佢话除咗约拿嘅神迹以外，再冇神迹俾佢哋睇啦。意思就系话，约拿喺鱼肚里面三日三夜嘅神迹都够震撼啦啩，但系到头嚟佢仍然系充满嘅自疑。咁对法利赛人嚟讲，再多嘅神迹都改唔变唔到佢哋嘅心眼。我记得喺教我舊約的神學院老師，他曾經講過，他寫了一本天道出版社的約拿書的注釋。他說準確來說，約拿書不算得是一卷講宣教的先知書，因為如果這卷書的主題是宣教，那個作者就應該停在第三章就可以了，因為全城悔改 Happy Ending 就不需要有第四章耶和華和約拿的對話。所以很明顯，约拿才是上帝要他回转，要他明白上帝心意的焦点。神好有耐性，用一次大自然的场景来教育他明白为什么神用爱惜尼尼微人。第四章最后一节，耶和华向约拿发出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如一起来多读一下，没电播下一张应该。OK， 再下一张 ，sorry， 系啦。OK， 好，唔该，我一齐读呢段经文好嘛？你这个是约拿书最后一节的经文，但是看不到约拿有什么回应。相反，见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彼得，他就是能够体会上帝的心肠，看出神不偏待人。这个不代表他对被罗马帝国侵略的事实已经没有感觉，但是他更加清楚前面的这位的官长哥尼流，他也是神所爱的人。因为我看到彼得就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大家都记得我开始的时候都分享过一位宣教士，宣教士夫妇他们很奇特的经历，是不是？其实这件事发生之前，那位宣教士他内心很难过，因为过了五六年连一个信主的人都没有。特别他想到自己以前在自己的地方，不要说五六年，就算五六个月都可以带领不少人信主。他当时内心非常的难受，所以他在神面前祷告，就说他不能够这样再继续下去，我要好好的为自己祷告，为当地的人去祈祷。于是他就开始了一个礼拜一日的禁食祈祷，跟着几个月之后，表面看来好像没什么任何的事发生，但是他内里他有一个很强烈的领受， 他见到自己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老我、自我正在阻拦着神的工作，他发觉原来自己并不是那么爱神，也不是那么爱当地的人，这个令到他更加在神面前更加迫切地去悔改，并且更加迫切地去寻求神。他发现一个礼拜一日的禁食祷告不够，所以他开始一个礼拜两日的禁食祈祷，更多的为自己和当地人来祈求。再过几个月之后，终于奇妙的事就发生了，亦都是这位宣教士的太太遇到那位妇人，而且慢慢亦都去建立到他们的教会。其实我和家人本来都希望去到我们之前那个创起地方去服侍，就是因为我的小朋友的健康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去那里不是因为我受过神学装备或者可以在那里建立教会，或者我不需要有很全面的神学装备，其实我都可以去。因为当地的宣教士跟我说，他们很需要的是弟兄、男的同工，因为那边的服侍的团契大部分都是单身的姊妹或者是女宣教士，夫妇可能只有一两对。我们需要弟兄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的女仔他们信了主之后，一旦他们要嫁人，绝大部分的都会是穆斯林，之后他们这些姊妹就很自然就会流失的了，他们因为在那个家庭里面没办法去继续持守他们的信仰。所以如果当地的男士他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他们信仰的生命能够继续成长的机会就更加的大。可惜穆斯林的男人信主的挑战是非常的大，一方面他们已经被教导要提防这个基督徒，另一方面那里缺乏弟兄，但他们更加缺乏的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因为他们的宣教士他们都可能已经是退休的年纪，这些仔女都已经大了。因为穆斯林的家庭他们婚姻教育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他们没有接触过基督徒的家庭，没有什么机会见证到基督徒的夫妇怎样去教育儿女。我并不是说我的家的教育有多成功，但起码他们有机会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去看到圣经的婚姻观和家庭观。所以去的人不需要很丰富的圣经知识，只要他们一家是按着真理而活，活出这个见证，有爱神爱人的心就已经足够。爱和心态有时反而是更加难学习，但神愿意花时间透过不同的环境去培育我们的心态，宣教或者侍奉神就是其中一种的方式。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给小朋友去做家务，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好，有时就要跟他只是帮他执手尾，父母这样做都是为了培育他们去爱家人，愿意为家人付出和服侍人的心态。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宣教的果效和结出婚的果子是重要，不过这些的结果唯有神知道，都只有神掌管。事实上神更加看重我们宣教的心态或者参与大使命的心态，不是纯粹出于责任服从，而是出于怜悯和爱人的心。教会的人数增长固然是需要，但是信徒灵命的成长和突破同样都是重要。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在宣教的事情上面，圣灵的能力不单单是彰显在哥尼流和他的家庭归信主的人的身上，圣灵的能力同样彰显在愿意放低自己执着和偏见的彼得身上。但更加重要的是，圣灵藉着彼得和他同去的几个弟兄的见证，令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都愿意放低对外邦人的成见，相信神都是他们赐恩给他们。我们预备好被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自己，和更新整个教会了吗？其实我在中信堂的网页都无意中见到你们的使命宣言，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使命为一常，跨代跨文化的教会大家庭。没想到今天的讲道也都啱切合到你们的意象和使命，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当我们讲要跨代跨文化的时候，就是需要放低我们自己，不看重我们自己，以别人为优先考虑。如果大家都以基督为中心，就是以耶稣那份舍己的爱来到做出发点，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可以踏出第一步。求圣灵帮助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开始，藉着参与无论本地或者海外的宣教或者传福音，突破我们的固有的认知， 是我们个人的情绪和宣教的心态。但中信堂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彼此的勉励和守望，然后去同心去实践神赐给中信堂的使命。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宣教的主，你都是不单单要我们 去履行你给我们的大使命，你更加愿意的去让我们学习怎样去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真的怀着一个怜悯的心、爱人的心为出发点，就是来到去爱别人，就是去到为着别人的福音的好处，我们而至 去报道、去宣教。求主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突破我们过去固有的一些的想法或者一些思维，或者你一些的个人的心态或者情绪，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帮助，以致去履行你的大使命。求主你都继续的去兴起和祝福更多的人，以致他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你。多谢你听我的祷告，是奉主名求，阿门。